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朝野为地方选举而大力游说，韩国将重组新冠确诊者面对面诊疗与火葬场设施运营机制，6月1日起海外入境者可在入境后3天内接受 PCR 检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6.1地方选举即将到来之际，5月31日是候选人正式进行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共同民主党领导人在世宗、大田和首尔进行大力游说，曾一度出现矛盾的共同民主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尹浩仲和朴智贤当天大部分时间进行了共同游说。该党总管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李在明在其选区仁川市贵阳区进行了最后游说。共同民主党方面表示，必须对尹锡悦政府进行最低限度的牵制和均衡，呼吁选民选择有能力的候选人。尹浩仲表示，不要让韩国像军事独裁时期一样成为特权阶级的国家，呼吁选民构建一个最低限度的均衡。国民力量党领导班子当天在全国各地进行最后的游说活动，该党共同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全幸东和金启炫在竞争最激烈的京畿道进行了联合游说。国民力量党代表李俊熙当天则前往济州岛进行游说，他强烈批判李在明所提出的金浦机场迁移公约。全行东表示，大选是政权交替的上半场比赛，地方选举则是政权交替的后半场比赛。他强调必须获得本次选举的胜利，完成政权交替。正义党领导人当天在光州、全罗北道和仁川展开游说时表示，正义党是克服两大政党政治的唯一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朝野政党各候选人的游说活动定于5月31日晚12点结束。在6.1地方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5月31日在该委员会果川办公大楼发表的对国民谈话中称，地方选举将选拔能对国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的地区工作人员，也是实现草根民主主义的选举。卢泰岳在谈到27日开始进行的提前投票时表示，为了避免大选时出现的过错而进行了彻底准备，通过选民的鼎力支持，提前投票工作得以稳定进行，他对选民的协助深表谢意。卢泰岳说，正如提前投票那样，为了让选民安心投票而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卢泰岳还说，新冠确诊选民可以在其住所地管辖投票站以与一般选民相同的方法进行投票，但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安心投票，一般选民投票结束后，新冠确诊选民将在另行设定的下午6:30到7:30进行投票。卢泰岳最后呼吁候选人服从选区结果，为了地区发展展现和谐的姿态。韩国新冠确诊者与死亡者正在持续减少，以5月31日0时为基准，韩国单日新增17191例新冠确诊病例，以周二为基准，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隔17周首次降至10000余例，当天新冠死亡者新增9人。政府将从下周起搞活居家治疗设施，为使新冠确诊患者在隔离期间接受面对面诊疗，政府将持续增加门诊治疗中心，目前共有6400余家门诊治疗中心，同时将通过民间门户网站地图服务和短信等方式加强宣传。有关部门还将居家治疗者的重点管理对象健康监测次数从目前1天2次减少到1次。考虑到死亡者家属因火葬场及太平间不足而遭遇的不便，火化设施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政府计划在今年内对238座火化炉进行维修，并通过确定火葬场的闲余空间增建新的火化炉。 此外，政府还计划在60座火葬场设置新的遗体保管设施，以在发生灾难时确保更多的遗体存放空间。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在5月3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新冠确诊病例减少，一周风险度连续2周保持在低水平。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考虑到新冠新增确诊病例、死亡者和危重病例的持续减少，上周全国首都圈和非首都圈地区的风险度等级均为低。该部门表示，一周新冠新增确诊病例自3月第三周以后连续10周减少，基本再生数为0.82，连续9周低于1，但新冠新增确诊病例减少势头有所放缓。另悉，从6月1日开始，海外入境者的入境程序将有所变动，入境后第一天接受 PCR 检测的规定改为入境后3天内进行检测。另外，入境后第6至第7天进行的快速抗原检测改为建议事项。此外，12至17周岁青少年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且经过14天后被视为完成疫苗接种者。目前与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监护人一起入境的不满6周岁儿童允许免除隔离，而从6月1日起，免隔离对象年龄将扩大至不满12周岁。申请新冠损失补偿金的第二天31日，营业执照号尾号为单数的商户可在当天申请领取损失补偿金。申请第一天30日的申请对象为营业执照尾号为双数的161万商户，以当天下午6时为准，共有108万商户提出了申请。6月1日起将不再划分单双号限制，所有属于申请对象的商户均可提出申请。若在晚7时以前提出申请，政府将于当天支付损失补偿金。若在晚7时以后提出申请，政府将于次日凌晨3时支付。损失补偿金是政府向小工商户支付的一次性支援金，其概念不同于根据小工商户支援法每季度向小工商户支付的损失补偿金。损失补偿金的支援对象为去年12月15日以前开始营业，到同月31日仍在营业且销售额减少的小工商户和小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10亿韩元至50亿韩元的中型企业。韩国海军军演战团5月31日启程前往夏威夷，参加从6月底开始进行的多国海上军演“环太平洋”军演。韩国海军当天上午在济州海军基地举行了由海军作战司令主办的海军军演战团欢送仪式。此次是韩国第17次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是自1990年以后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韩国此次派遣的海军战团包括14500吨级大型运输舰、韩国第一艘宙斯盾驱逐舰、7600吨级世宗大王舰、文武大王舰驱逐舰、潜水艇以及一架海上巡逻机、2架海上作战直升机、9辆韩国型2栖登陆装甲车等，另外还包括一支海上登陆队、登陆中队、4支特殊战团、机动建设战队等1000余名兵力。今年6月29日至8月4日将在美国夏威夷近海举行为期37天的海上军事演习，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26个国家的38艘舰艇、4艘潜水艇、170架飞机以及25000多名兵力等将参加此次海上多国军演。针对日本政府抗议韩国船舶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调查，韩国政府表示无法接受日方提出的抗议。外交部30日表示，韩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法令进行了正当活动，韩国无法接受日方对此提出的抗议。此前，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 30日上午在记者会上表示，已确认韩国国立海洋调查院所属调查船29日在独岛北方日本专属经济区向海中释放绳索之类的物体，日方已通过韩国驻日本大使馆等外交渠道向韩方提出抗议。日本政府30日强烈抗议韩国船舶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调查，这是2017年5月以后日本政府时隔五年对韩方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海洋调查提出抗议。日本坚持主张对独岛主权，并声称独岛周边海域也属其专属经济区。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